是那块碑，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，这是普贤节。那么到了祝棚节呢，就不同了。祝棚节呢，我们知道说乃是葡萄成熟的时候，所以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，或者橄榄成熟的时候，那么神对于葡萄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不是它的花，也不是它的果，乃是它的酒。所以葡萄一定要经过压榨才变成酒，橄榄一定要经过压榨才变成油。那么这个油跟酒乃是第二个时候，或者说是祝棚节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个最重要的表号是什么？就是那个酒，那是杯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问我说这个迦南的土产到底是什么呢，如果能不能用两句话来形容，很简单，一个是饼，一个就是杯，这就是整个迦南的土产。那么既然我们讲了迦南地是基督吃葡萄的丰富，所以难怪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你看在桌子上所摆的是饼，所摆的乃是杯。所以那个背后的故事呢，就是无教主，就是逾越节的故事，主怎样为我们成为逾越节的羔羊，然后主怎样为我们复活，然后呢主怎样为我们升天，然后圣灵降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被浸成为一个身体。所以人虽多，我们只有一个身体，我们就一个饼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就很清楚了，当基督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聚会和所有人的聚会都不一样呢？你看见吗？这个都不一样的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大家我们来到主的桌子跟前，那么的的确确主把我们分别出来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一个是饼，一个是杯，一个是春天的故事，一个是秋天的故事，一个呢是这个大麦小麦的故事，那是上个第一个循环上半年，那下半年呢乃是葡萄跟橄榄的故事。所以这个就是迦南美地的故事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那么现在你要代表主在十字架上一直为我们生复活，一直到升天，他的工作那个总成绩是怎么表达的，那就是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那个饼跟杯在桌上所表示的。所以你可以看，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圣会。所以难怪在所有的聚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聚会就是擘饼聚会，因为所有的聚会都是我们得到什么，只有擘饼聚会主要得到什么。所以我们应当献上感谢，献上赞美，献上敬拜，这是叫他得到享受的，因为这是他劳苦的功效，是他为我们经过逾越节，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为我们升到天上，为我们这个降下来，那这个下来，那一面一粒麦子若不能落在地上，就仍旧是一粒只麦子的故事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说我是真葡萄树，那是酒的故事。所以这样就把整个的迦南地就清楚了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，这个节呢是圣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整个的这个节日所要表达什么？所要表达就是跟迦南这块地有关系。所以到了下面一章24章，就不对不起，讲到了25章，就给我们看见那块地是个圣地，这个地和别的地都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二十四章里面还加上一点这个点灯的立了，还陈设饼，我想这个是比较。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很熟了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就是当守的节期，就是整个的盛会。那么当然这里面不要忘记一个插曲，这个插曲呢就是赎罪日，那是正月，那是七月初十赎罪日，那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就是17章给我们看到的，不16章，利未记讲了半天就是告诉我们赎罪日的故事。所以那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步，我们承认我们来到神面前还是个罪人，所以我们蒙了，我们是罪人，蒙了主的恩典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算是23、24大意我们应该是清楚。那到了25章呢，可以说是这一段最高潮， 就是第二段的最高潮。那么这里面很有意思啊，这里面先讲安息年，再讲禧年，那么这个都跟安息有关系。不过这个安息呢是安息的扩大，这个还这的现在，所以然后呢你就知道原来这是什么，这是迦南地的特点。那么我们读到前面二三二四已经给我们看迦南的土产，你要代表它的土产，代表整个迦南地的贡献，那么就是一个是饼，一个是杯，是清楚的。那现在呢我们讲了二十五章，那么这个时候神就要给我们看见，那我们还要不光是圣会，而且我们脚所踩乃圣地，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所享受的救恩乃是基督测不透的丰富。所以呢这个救恩大的一个地步，这个地好的一个地步，现在怎么样，先要讲安息年了，先要讲喜年。那么什么叫做安息年呢？现在我们对安息年呢印象都模糊了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说我们要有 sabbatical leave 或者 sabbatical year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现在我工作六年了，第七年我要休息。这个休息什么意思？是人要休息。所以尤其我们在大学里面教书的时候，大概每七年总要有一次 sabbatical leave。那么然后呢我辛苦了半天，那么这一年呢我就可以休息，休息我还拿薪水的，如果不拿薪水我就不休息，但是我还是拿薪水，所以这个才叫做享受安息年。那么圣经里的安息年不是这样子，那圣经里面安息日有，安息日是人守的，就是人什么事都不要做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，这叫做安息年。安息日就是七天里面有一天，那你要歇下所有的工，什么工都不可以做。那么现在呢几乎以色列要做几乎都做到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的的确确他们很有本领啊，到了礼拜六他们这个电梯每一层都停的，所以你不必做工，因为你按钮就做工了。那么以色列犹太人小朋友礼拜五太阳下山以前就把电视打开了，所以也不要做工，那唯一的缺点就是只有一个 channel， 就只好忍咬牙就是看那个 channel 就是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以色列人总是想尽办法他可以不做工，为什么？因为七天有一天呢勒紧你的腰带要做一件事不是很困难。所以如果说全世界有一般人真是守法的人，按道理来讲应该是以色列人，而且他们不是光守法，而且变成法匠。你知道法守法跟法匠有不一样，法匠就完全钻到牛角尖里面去，完全受那个字句的捆绑。人本来是人，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。但是后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守自己守到一个地步，那完完全全受了他的捆绑，那么这是今天的以色列人。所以圣灵为什么给我们这个榜样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连法匠今天他不能守住所有的律法，如果连法匠今天也是个罪人的话，我们这些外邦人更没有希望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行善得救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得救，是办不到的事。所以这是圣灵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，就是让他们做个榜样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相对的来说比外邦人好得多，就是外邦人没有力量，外邦人你试试看，你说我六天工作，我有一天就完全休息，这个几乎办不到。但是犹太人他们按理来讲，如果正统犹太他们真的这样做，他们有的时候甚至于裁缝呢都不把针从一个房间带到另外的房间去，他们都很小心的。那么到底安息能不能带假牙去，他们都研究了半天。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的的确确是不是要做到。但是问题不在这，问题不在安息日，问题就是说神要他们守安息年。那么这个安息年的特点在哪？安息年的特点呢是在乎这样，不是人守安息年，是地守安息年。那每年呢你都种地，所以地呢都给你麻烦了半天，然后你叫地没有安息，你一会儿用锄子翻它一下，所以就搅动它一下，它也没有安息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六年耕种以后啊，第七年神说你要让地得到安息，那么你什么都不要种，然后呢它仍旧能供应你，仍旧给你供应，所以这叫做安息年。那么如果你是农夫的话，理论上来说，今天你得罪快递是什么？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最好的快递。你相不相信它是美丽？相信。 但是你相不相信他每个地步你真的有一年不工作他还能供应你，那这个就测验就考验说你到底真心还是假心。我们普通祷告唱诗愿意说把自己献给主，我们有的时候讲很多的事情弟兄姊妹主知道不行的，我们不行，我们经不起考验。所以果然你知道吗，安息日没有扳倒以色列，安息年把他们扳倒了，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为什么？所有全家的生计都挂在农夫的身上，所以农夫出去撒种为什么流泪撒种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个种子出去也可能被风吹了，也许可能被鸟吃了，所以你看见他一定流泪撒，因为他全家的性命就在这个一把的种子里面，如果这一把带来丰收他一切就好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做农夫的他为着全家的生计，为着生产，他当然努力的耕耘，那么而且每次看见耕耘很好的收获，他说这块地是美地。但是问题就是神问说，你真的觉得好吗？你真的觉得美吗？你真的觉得美的一个地步你可以一点贡献都没有他仍旧能供应的吗？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迦南美地的特点。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意思就是说，你什么也不要做，你也不要忍耐，你也不要温柔，你就有基督忍耐，就有基督问你相不相信，你办得到办还是办不到。但是普通我们觉得靠不住啊，所以你要忍耐，要咬牙，要切齿，终于你忍耐了，终于你温柔，所以很多姊妹就忍耐出病来啊，胃病来，还有就这个道理。所以问题今天在这里，今天什么叫福音？福音就是你能享受安息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安息日是怎么开始？安息日是对神来讲是第七天，对人来讲是第一天。所以神工作六天，他第七天安息。对人来讲呢，你一生下来一创造就进入神的安息，这叫做守安息日。所以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你才有救，不是的，你是因为得知救恩你进入神的安息，这永远是福音的原则，你什么都不要做这就对了。但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说我明白什么叫福音，福音真的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安息日还可以，安息年就不行。所以后来你去读以色列历史，他们的难处都发生在哪里？都不是发生在安息日，都是发生在安息年。那现在我们看怎么样来说安息年，主怎么说的？第二节，你小于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，地就是要向耶华守安息，地要不是你哦，六年要耕种田地，也要修理葡萄园，收藏你的土产，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，就是向耶华守的安息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，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，这年地要守圣安息，不是你，是地要守圣安息。所以这就考验说，你真的相信，你真的相信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吗？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妈妈爸爸叫小孩说叫爸爸万岁，那这个可以讲，小孩子跟你讲的爸爸万岁，但是他慢慢大了，他真的相信爸爸万岁吗？不会吧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你说今天我们有迦南美地享受基督之福，你口号可以喊，你讲道也可以讲啊，但是问题你真的相信，你也不要忍耐，不要温柔，什么都不要做，然后呢你自然有圣洁，自然有温柔，弟兄姊妹，那才证明才显出来那块地，才知道这个福音是真福音嘛。如果过去没有得救你背的是罪的重担，现在得救以后你背的是圣洁的重担，那现在我要问你，都是重担，福音从哪里来？主不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吗？所以福音就是福音，福音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，安息日你不要做，安息年你不要做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放心吗？你真的不做，你相信那个地要产出很多东西来吗？你几乎不大不容易相信，是不是？然后你看第十九节，地必出土产，你们就要吃饱，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，吃什么呢？我想这个大家都问那个问题。二十一节，你看主怎么说？ 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地边生三年的